还是要请各位看新约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十二节念起。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和十三节第一句，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请我们再看旧约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念起，念到四十节。三十一节，要用金经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硬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晶垂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尖和蜡花盘也要用金晶，也是要金晶的。做灯台和一切这一切的器皿器具，要用金晶一塌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一同交通关乎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看见说，今天在神的心目中，神所最关心的就是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借着他的启示而来的。当神把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看见了异象。在那个异象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是曾来到这个世界，他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已经升在高天之上，今天他在天上做教会的元首，同时他在天上也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怎样是我们荣耀的头，他是充满了公义，他是充满了慈爱，他是充满了智慧，他是充满了坚壁的能力，他也是充满了审判，充满了权柄，充满了责任，也充满了能力，充满了美丽。这一位完全的一位主就是我们荣耀的头，而他所有的一切都要充满在他的教会里，就是在他身体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值得承认说，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那样完全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在他的光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亏欠和我们自己的不配，好像约翰一样就扑倒在主的脚前。但是感谢主，主用他的右手按着约翰，约翰就因此能站立起来。我们也是这样， 当我们看见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败坏，我们要扑倒在他的面前像死了一样。但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要安守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扶持我们，他能供应他一切所要求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他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一切。当约翰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就听见了这些的话语。主就对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看哪、啊、我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我的右手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呢？耶稣基督的见证不单是我们在灵里头所看见，也是在我们在灵里头所听见。我们看见他是我们荣耀的元首，看见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听见说他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的主耶稣是首先的，他是一切的创始者。我们要看见他，无论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或者在教会的中间，我们要看见他是一切的起头，他在万有之中要居首位。我们必须要让他在我们的身上，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团体的，要让他居首位，因为他是首先的。他不但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并且一切所做的也都是为着他。在首先和幕后之间，他是那存活的。换句话说，他不单是我们的生命，并且他这个生命乃是彰显在地上，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作为。虽然他曾经过死亡，但是他进入死亡乃是为着要消灭死亡，他从死里出来，永永远远的活着。所以今天当我们得着主耶稣见证的时候，我们也从死里出来，进到复活的境地里面，并且我们看见他是那一位得胜之主，他右手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此我们这一样信主耶稣的人，我们也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地上能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基督的见证。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无论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或者在我们团体的生活中，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一个是神所关心的，也是神所注意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愿意说到耶稣基督见证的器皿。我们看见当约翰在伯摩的海岛上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不错，他看见有一位人子站在中间，但是他是站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这个七个金灯台乃是一个背景，而我们的主乃是心。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永远记得几个意象。我们永远看见说，教会就是这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教会乃是一个背景，而记住这个背景，就把这位荣耀的主能衬托出来，就能叫我们对我们的主有更深的认识。但是反过来说，既然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了我们，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托给他的教会的。所以教会在圣经的里面是用灯台来代表的，这一个灯台来做教会的代表实在是最恰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说，教会并不是光，教会也不是灯，教会乃是灯台。教会并不是迷，教会乃是一个手熟。 因着教会的缘故，叫神的目的能得以完成。而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给我们看见，人点灯也不是放在床底下，人点灯那是要把它放在灯台的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人点了灯放在斗底下的话，我们知道斗啊，在圣经里头是告诉我们说，都是用来测量这个米粮的。当我们来用斗啊来测量这个米、这个谷这一类的东西，那是斗。你如果把这个光啊点了之后放在斗底下的话，这个斗啊就要把这个光啊照起来，把这个光隐藏起来。意思就是说，今天很多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虽然他里面有主耶稣像光一样，但是因着我们为着世界上钱财的迷惑，为着世上的思虑，这些东西像个灯一样，就把主的光把它罩住了，把它隐藏起来了。人点灯也不是把它放在床底下的。这床是什么意思呢？床乃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换一句话说，我们躺在床上，我们非常的舒服，我们非常的休息。书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点了这个灯啊，不放在床底下。这个床在圣经的里面就是代表我们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我们都是为着自己盼望有一点享受，盼望有一点享受，这样的一种过自己享受的生活，我们就把神自己的见证啊就把它隐藏起来了。我们点了灯那是要把它放在灯台的上面。为什么？因为放在灯台的上面，这个光啊就被高举起来了。这个光因着被高举的缘故，它就照耀一家的，叫人能看见神的荣耀，就把荣耀来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在神的面前乃是一个灯台。教会的目的不是为着他自己，教会的目的那是为着光，就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把光沉在里面，把光高举起来，叫这个光能照在四方，这个是教会的目的。神今天把我们从各民各方各国各族拯救出来，叫我们成为他的教会，那个目的并不是宣扬我们自己，乃是叫我们能高抬我们的主耶稣，叫他的光能照耀这个世界。所以圣经用灯台来做教会的那个表号，这是非常恰当的。那个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个光就是主耶稣自己。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说，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的神他就是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里头说，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是那个真光，来到这个世界要照耀在黑暗中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头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人如果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他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这个光啊，乃是我们的神，神就是光，这个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生命的光，他这个光要照耀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知道光是非常的宝贝的，当光来到的时候，它一面把所有的黑暗就显明出来，它把黑暗就驱逐出去，它一面是击杀一切的黑暗，它一面乃是来做医治给生命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做的工作。什么地方有主耶稣的见证，在那个地方所有隐藏的，所有黑暗的那些的东西都要暴露出来，都要显明出来。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如果今天在我的身上有一些肮脏的东西，但是如果我在黑暗的中间，我看不见我身上的肮脏，或者我自以为自己非常的洁净，但是当光来照亮我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身上的污秽，叫这些的污秽能带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他就是那样，当主的光来到的时候，他一面要显露万物的本相，他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他这样的显明，他这样的审判，他这样用光来击杀，光来致死，原因乃是叫我们能得着洁净。哦，他带着医治的能力，他也赐我们有属天的生命，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见证的能力。弟兄姊妹，当光来到的时候，他不需要退后，因为什么？因为光他来到的时候，他的同在就是他的能力。光一来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就光照了一切。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见证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你不需要在那里吹号的，好像说现在耶稣基督的见证来了，你不需要。如果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话，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头所说的，当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当教会聚集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在中间的时候，如果有外面的人进来，有不神进来，有那些幼稚的人进来，他一进来，他马上就感觉主的同在，他要俯伏下来说，神在你们中间。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的意义。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一个灯台，教会乃是晨光的一个器皿，教会乃是有主同在的那个器皿。如果有主的同在，才有教会的实际；如果没有主的同在，就没有教会的实际。如果有主的同在，人自然而然里面能蒙光照，人自然而然能得蒙拯救。光乃是有冲击的能力的，光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它冲击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教会的中间有主的同在，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它一定能影响，有力量，能改化，能变化，能做那个属灵的工作，因为它有那个冲击的能力，这个就是光。但是教会乃是一个灯台，它并不是光，它乃是晨光的一个器皿，它乃是高举光的一个器具。这一个就是教会在神面前的意义。灯台在圣经的里面并不是一个装饰品，灯台在圣经的里面乃是为着实际的用处。因为我们知道，当初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来埃及之后，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旷野西南山的底下，在那里神就把十条的诫命赐给他所救赎的子民，并且他说他要居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就吩咐摩西要造一个会幕。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它是分三层的，在外缘呢有一个外缘在那里，这个外缘呢它四围都有那个帐幕在那里的，但是这个外缘上面没有顶盖的。在外缘的里面，我们知道有那个铜的祭坛，在祭坛的上面他们可以献祭。在外缘的里面有铜的洗澡盆，就是说祭司他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他要洗手要洗脚，有洗澡的盆在那里。那么人在这一个外缘里面呢，所有的活动 都是根据外面的阳光，因为它没有顶盖的，所以外面的阳光啊能照在外面的里面，借着这个阳光，以色列的百姓他可以在外面里面在那里行走，借着这个阳光，祭司可以在那里做献祭的那个工作。但是第二层就是圣所，你到了圣所的里面，你要看见说它不但四围有帐幕在那里不遮盖起来的，并且它上面有好几层的那个顶盖在那里把它盖住的，前面还有一个帘子把它遮起来，所以在圣所的里面太阳的光是射不进去的。在圣所的里面我们看见有金灯台在那里，在圣里面有这个橙色饼的那个金的桌子在那里，有金的香台在那里。圣所乃是祭司啊侍奉神的地方，他们要进到圣所的里面，他们要橙色那个饼，他们要点香，他们要在那里侍奉神。但是在圣所里面，当他们这样侍奉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光呢？不是太阳天然的光，因为太阳的光不能射到圣所的里面。他们在圣所里面所有的侍奉乃是根据金灯台上的光，所以我们知道金灯台不是做一个装饰品的，金灯台乃是为着实际的用处的，借着这个光叫祭司能在圣所的里面来侍奉神。当然我们知道进到第三层至圣所的里面，那不要说太阳的光照不进去，连金灯台的光也透不进去，因为有一个很重的一个幔子啊，把所和至圣所跟至圣所里面自由又跪在那里，在约柜的顶上就有施恩的宝座，阳光不能进去，灯光也不能进去，但是至圣所是满了荣光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居住在施恩的宝座上，所以至圣所里的光乃是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说，我们的神乃是一位经济学家，我们的神从来不浪费，他并不是在这里叫摩西造一个金灯台来放在一个物质的角里面做一个装饰品的，不是这样，他叫摩西造一个金灯台乃是为着实际的功用，叫祭司能在这个光中来侍奉这一位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并不是一个装饰品，教会并不是成立在这个地上给世界神人来欣赏来沾染。虽然这个金灯台制造得非常的美丽，但是它的美丽并不是为着人的欣赏，它并不是在那里站在那里做一个装饰品的，在神的面前乃是有实际的用处的。所以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不是一个装饰品，不是这样，他叫摩西造一个金灯台乃是为着实际的功用，叫祭司能在这个光中来侍奉这一位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并不是一个装饰品，教会并不是成立在这个地上给世界神人来欣赏来沾染。虽然这个金灯台制造得非常的美丽，但是它的美丽并不是为着人的欣赏，它并不是在那里站在那里做一个装饰品的，在神的面前乃是有实际的用处的。所以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不是一个装饰品，教会乃是在神面前有实际的用处。那么这个用处是什么呢？什么是教会的用处呢？教会的用处乃是为着光，换一句话说，教会乃是耶稣基督见证的器皿。 耶稣基督的见证已经启示出来了，已经给了我们人了。现在我们这一班蒙救赎的人，就是他的教会，要成了这一个见证的器皿。我们要有这个见证，我们不但要有这个见证，并且我们要把这个见证做出去。这一个就是教会的用处，也就是教会的意义。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灯台就不能随便地做，也不能用随便什么材料来做，也不能照着人自己的意思来制造。当神叫摩西造这个金灯台的时候，神就给摩西很清楚的命令，他说你造这个金灯台的时候，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他生长在埃及皇宫的里面，他40年之久在埃及的皇宫里面，他受到了当时最高的教育。因为当时埃及那是全世界第一个强国，当时的埃及它的文化非常的高，当时的埃及是很有名的，它在各方面那是非常前进的。那么摩西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受到最高等的教育，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口才，大有口才，大有才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按照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乃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很有名的将军。并且摩西他因为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他也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师。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人到埃及去还是要参观那个金字塔。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一个灯台，教会是为着把神、把基督耶稣的见证装在它的里面，并且把基督耶稣的见证把它聚起来，叫这个见证能出去的。这个就是教会。因着这个缘故，神不允许人照着他自己的聪明智慧来组织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可以说很多的人很有才干，他能组织一个大的公司，但是神并没有给我们这个自由。因为我们有才能来组织一个大公司的缘故，神说好，那么你今天来组织一个教会吧。如果今天我们用这个组织的能力，组织一个大公司的能力来组织教会的话，恐怕我们所组织出来的乃是一个公司啊，并不是一个教会。所以今天基督教的难处就是在这里，因为人的意见掺杂在里面，因为人凭着他自己所认为美的去做，虽然他的心是好的，他是为着神，但是他凭着他自己的意思，他不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结果我们看见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灯台出现，而这些的灯台来成人的光是可以，来成神的光是不可以的。所以从前有一位弟兄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可以玩什么东西，你可以玩，但是你不能玩教会。 You can play with anything but don't play with the church。 你不能在那里玩教会，这个玩不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都要照着一切所做的，都要照着那个山上的样式。这个灯台是用金金来做的，用金金来做的。我们知道金在圣经的里面都是代表神的性情，代表神的生命，代表神的荣耀。因为金在五经的里面是最尊贵的，并且是不朽坏的，所以圣经用金来代表神的生命，他的性情，他的荣耀。 这个灯台乃是用金晶来制造的，换一句话说，里头没有其他的掺杂在里面，不是一个掺杂的一个金属，乃是纯金，并且乃是金晶。你知道在这个会幕的里面，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的话，你知道在会幕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物件在那里，但是在这许多的物件中，只有两件东西是完全用金子来制造的。在外院的里面有铜的祭坛，这个铜祭坛呢，外面是包着铜啊，里面是皂荚木，是木头做的。因为皂荚木乃是一个硬的木头，是不锈坏的木头，所以他们用皂荚木来做这个一个祭坛，然后把铜在那里包裹。木头是代表人性，人的性情，皂荚木不锈坏的是代表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做人，虽然他在地上做人，但是他这个人性里面没有罪恶，不像我们都是朽木一样，他不是，他是皂荚木，是没有罪孽的，不能朽坏的。包着铜为什么呢？铜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审判的意思，审判，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着我们世界上的人要来受审判，因着他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叫我们今天能得蒙救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铜的祭坛乃是木头和铜一同建造的。那个洗澡盆呢，那个洗澡盆完全是用铜来做的，在神的光的底下，叫我们受审判，叫我们得做洁净，我们才能起来侍奉神。那么你如果到了圣所和至圣所的里面，你又看见有其他的东西，比方说这个金的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也是用木头来造的，它是包着金枝的，一面是人性，一面是神性，连这个金的香台也是如此，也是用木头来造的，也是包着那个金子。那么你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你看见有油柜，油柜用什么来做呢？也是用木头来做的。油柜是用木头做了，但是不同的，它呢是里外都包着金子，不但外面包着金子，它里面也是包着金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他虽然来到这个地上做人，但他没有来到之前他就是神，所以里面是金子。他来到地上做人，他是木头，但是又包着金子，因为他仍然是神。油柜也是用木头和金子造的，但是在整个的会幕里头，只有两件东西是完全金子，没有其他的材料的。弟兄姊妹，这两件是什么呢？一件就是施恩的宝座，这个施恩的宝座是完全是金子，完全是金子。我想这个我们是很能明白的，因为施恩的宝座就是主耶稣自己，神设立他做我们施恩的宝座，他是完全是金子，满了荣耀，神的荣耀就居住在施恩的宝座里，神的荣耀充满在主耶稣的里面，他是施恩的宝座，是纯金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件东西很稀奇，也是纯金的，那个就是金灯台。金灯台，金灯台也是纯金所制造的，里面没有木材在里面，里面也没有铜在那里，它是完全用金晶啊来把它制造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什么是教会呢？如果今天我们发这个问题，我们问人说什么是教会，恐怕世界上一般的人说教会啊，我知道教会就是某某街上啊那一座的房子，那个礼拜堂，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到教会去，什么叫做到教会去呢？就是到那一座房子里头去，
那么有的房子讲究一点，也许用石头来盖的，或者用那个砖来盖的，那么差一点的也许用木头来盖的，再差一点也许用泥巴来盖的。那么普通一般人的观念呢，就以为说教会啊就是那个礼拜堂那个房子。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你们都知道它更清楚一点。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说教会并不是一个物质的一个房屋，这个物质的房屋可能是教会用来聚会的，但是这个物质的房屋并不是教会。那让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当太平洋战事发生的时候，我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啊，这个飞机啊就来轰炸。有一天一早清早的时候啊，有一个少年的弟兄，他惊惊惶惶地跑到我家里来。哎呀，我看见他实在是惊慌。他跑到我家里来做什么呢？他说：“江弟兄不得了了。”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个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刚好是掉在那个教会的里面，从天花板里头就穿过来呀、啊，就掉在那个房子的里面。他说如果炸弹呢、啊、能掉在教会里啊，那我们这班人都没有保障了。你知道人有这样的观念呢，如果轰炸的时候跑到礼拜堂里头去，那么神一定要保护这个教会了，一定要保护这个礼拜堂，所以你在礼拜堂里头啊炸弹就不会下来的。那么那一次炸弹一进去了之后，他说这样我们在这里没有保障了。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个房子并不是教会啊，所以这个房子可能被轰炸掉了。但是如果是教会的话，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连鹰夫的权势都不能胜过他。不要说炸弹炸不了啊，连鹰夫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这个才是教会。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说这一个物质的房屋当然不是教会。那么什么是教会呢？啊，我们说教会乃是一般蒙救赎的人。是的，神从各国各民各方各族的中间把一般的人从世界的里面救赎出来，而这一般蒙主救赎的人，他合在一起就是神的教会。因为教会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叫 Ecclesia， 它的意思就是说被造出来的人，那些被造出来聚集在一起，分族的民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的意思，对不对呢？一面来说是对的，教会乃是我们这一班蒙救赎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才是教会。不是一个物质的房屋，乃是一个灵宫。这个灵宫啊，是这一般活的石头啊，把它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这个才是教会。但是如果这个是教会的话，我想这个灯台应当用木头来做，是不是呢？如果是我们这一般呢，蒙救赎的人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教会，那么这个灯台应当用木头来做，因为木头是代表我们人，那么是我们这里的人合在一起成了教会，那应当是木头，也许是超价木，不会朽坏，因为蒙了救赎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肉体很多还在里头，如果这样的话，应当是木头来做灯台，不应当用金金，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用木头来做灯台徒伤金子，徒伤金子。我想这个也许比较恰当一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圣经说这个灯台是用金金制造的，没有一点的木头在里头。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你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难处也就是在这里。今天神的儿女蒙救赎的人，我们大家一同在聚集在一起成为主的教会，照我们的理想来说，那就像天堂一样。你想想看，你把世界上的人聚集在一起啊，那么当然世界上的人他没有主的生命在里头， 所以结果呢，世界上的人聚集在一起啊，那就是大家彼此相朋相友了。当然就发生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这般蒙主救赎的人，主已经救了我们，主把他的生命也放在我们里面，而我们这般能聚集在一起的话，那正是相亲相爱，如同天堂一样，应当如此。但是是不是如此？我想我们需要诚实一点。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大家真是相亲相爱，如同在天堂一样？哎呀，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都是爱神的，但是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你看见说，你出一个主意，我出一个主张，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办法，你有你的喜欢，我有我的喜欢，结果我们彼此相吞相咬。所以圣经也说，你们不要彼此相吞相咬。为什么原因？不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出了问题，乃是我们这些的人出了问题。你把我们这般的人聚集在一起，虽然是蒙救赎的，但是我们还带着我们的肉体在这里。如果今天教会乃是我们这一般的人组织成功的，那你看见虽然有主在里头啊，有的时候也有点天堂的味道，但是恐怕地狱的味道还多过天堂的味道。掺杂，因为我们肉体的败坏都带进来，我们一面把主带进来，一面把自己也带进来，所以就把它搞得一团糟。让我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了，不过我想能帮助我们明白就好了。假定说全世界上只有三个基督徒，假定说全世界上只有三个基督徒，那么你想这三个基督徒啊是谁呢？那我想挺简单的，在主耶稣门徒中间有三个门徒啊，是与主特别亲近，是不是呢？彼得、雅各、约翰。假定说全世界上只有这三个基督徒，彼得、雅各、约翰，而这三个人啊就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那么你想这个教会啊，那一定是个荣耀的教会了，是不是呢？因为这三个人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为主所撇下一切所有的，他们来跟从主。那这三个人如果成为教会的话，那个教会是满有基督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三个人也不简单。因为什么？你彼得他总是好出头的，是不是呢？就在十二个使徒的中间，他总是喜欢出头，并且还喜欢说话，话很多，有的时候乱说话，所以神要一次一次打断他的话语，要对付他。那么彼得他这个人，他是喜欢出头的人，他是很喜欢的，说话的一个人。同时你也记得他这个人大概的性情啊，虽然一面他很直爽，他这个人非常直爽。但是因为他直爽的缘故啊，他的脾气啊，大概也是不小。所以有一次他到主耶稣面前来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七次啊，我都赦免他。”哎呀，彼得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他想主一定要称赞他了。但是主说：“我不是对你说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么你把这个彼得放在那里，而又加上雅各和约翰。哎呀，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约翰呢，那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约翰乃是爱的使徒啊。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呼召雅各约翰的时候，就替他取了一个别号，这个别号是什么呢？就是雷子，雷子，打雷，雷子。哎呀，你知道主耶稣替这个兄弟两个人呢取名叫雷子啊，双雷啊。那个就不简单，表明主知道这两个人的性情是这样。这两个人也许在外面呢很安静，但是里面并不是如此，并且在圣经里头我们也看见他们打雷打了好几次，是不是呢？有一次你记得吗？约翰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 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分作你的灵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跟着我们一同来跟从你。我们这一班是你选召的使徒，乃是口选，乃是真同的，真种的。而这一个人他没有与我们在一起来跟从你，他竟然奉你的名赶鬼啊，那不行，我们就禁止他，大概鬼也赶出去的。你看见他多狭窄，是不是他的心胸多狭窄？主怎么说？主说不要禁止他，凡是不反对你的就是与你在一起。你看我们的主的心胸多大，但是约翰他的心都狭窄呢，是不是呢？还有一次，我们的主耶稣他要从加利利要到犹大去，他要经过撒玛利亚。你知道当时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他没有来往都是一个什么程度呢？连撒玛利亚的地方都不去。那么从北方啊，加利利要到南方犹大，如果不经过撒玛利亚怎么去法呢？他们就绕道而行，他们宁可渡过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边呢，在别利亚那个地方就下来，然后再渡过约旦河到犹大去。他们不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们轻看撒玛利亚人。但是主耶稣他从加利利要到犹大去，他要经过撒玛利亚，他打发他的门徒啊去为他预备。但是撒玛利亚的村子啊的人，因为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们不接待他。你要到犹大去，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不接待，我们与你没有来往，不接待。所以当他们不接待的时候啊，雅各和约翰就来到主面前，他说：主啊，这一个撒玛利亚村子的人他不接待你，那真是岂有此理啊！要不要我们祷告，求神从天上把火降下来，把这些人都烧死？你看热心是热心哦，很热心，不但热心也有信心，他们相信一祷告火会从天上降下来，也有信心。但是这个爱心在哪里？爱心在哪里？主耶稣怎么说？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主耶稣那一次要经过撒玛利亚来到耶路撒冷，他的灵乃是羔羊的灵，他是愿意到耶路撒冷把自己献上做神的羔羊，来代替世人的罪孽，他要来做救赎的工作。但是他两个门徒的灵乃是与羔羊的灵刚刚是相反，相反，不错是灵，但是这是什么种的灵？不是羔羊的灵，乃是嫉妒凶狠的灵。主说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还有一次也打雷了，你知道十二个门徒他们中间一直在那里相争，谁是大的，谁是大的？为什么要争大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头，也像一般犹太人的观念一样，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啊有一天要做王的，那么有一天他要做了王了，那么当然了，什么人是最大的就坐在他的右边，坐在他的左边。所以他们一次争这个问题争了三年呢，也争不了。到了最后一次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那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你看见呢，雅各约翰呢，那多厉害啊，他们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们就把他母亲也请出来了。你知道雅各约翰的母亲啊，按照肉体来说是主耶稣的姑妈了，那么姑妈的话是很有力量的了，所以他们就把姑妈说把主耶稣的姑妈也请出来了。那么母亲就带着两个儿子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你必定要答应我们。他们不好意思先说出来要求什么，他们说我们无论求什么你都答应我们。这里有一张支票啊，空头支票，请你签一个字，我们自己来填好了。主耶稣他不填空头支票。主耶稣说：那么你们要什么呢？你们要什么呢？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因为主知道。母亲怎么说？他说：在你的国度里面，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都包办了。所以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都大大的生气，因为什么呢？这个也是他们所要的，所以最后的机会给你拿去了。 那你的本领实在是高，这个是大雷哦。但是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我所说的喜你能受吗？他们也不知道杯是指做什么说的，喜是指做什么说的，他们就糊里糊涂啊，就是要这个座位。他说我们这个杯会喝的，我们这个喜也会受的。主耶稣说，对，你们一定要受这个喜，也一定要喝这个杯，但是坐在我的右边左边不是我所定规的，是我天上的父所指示就给的。在世界的君王中，再高的就高高在上，不好失灵，但是在你们中间，做大的要做最小，服侍人的那是最大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雅各和约翰也不简单，他们也是雷子。那么你把两个雷啊，何必都放在一起啊？那是三个雷打起来，声音一定很响亮。所以你要看见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三个基督徒，肯定是最好的基督徒了，最爱主的基督徒了，可以下一切所有跟从主。你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的话，这个教会搞得好搞不好呢？也搞不好，恐怕就变成三个不同的教会，彼得会了，雅各会了，这个约翰会了，不行，合不起来，合不起来。所以为着比较叫我们明白的缘故，让我们来开一个方程式，一个方面了，一个方程式。当然苏林也是没有方程式的。什么叫做教会呢？彼得加上雅各加上约翰等于教会，我们说这个不是。什么是教会呢？彼得里面的主加上雅各里面的主，再加上约翰里面的主，就等于教会。这个对不对？好像对了，还不对。教会什么呢？教会呢是彼得里面的主兼取彼得，加上雅各里面的主兼取雅各，再加上约翰里面的主再兼取约翰，就等于教会。所以这个才是金灯台，金灯台。不错，在外表上看这是彼得，这是雅各，这是约翰，但是请记得，在实际上彼得也没有分，雅各也没有分，约翰也没有分，一起都是主自己。所以你看见这个十字架的对付是对付到多少完全的程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教会，十字架才能带进教会。当主耶稣把教会启示给彼得的时候，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头，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血肉的指示你，那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让我再告诉你，主就把教会启示给彼得，他说，你是彼得，一块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的上面。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耶稣自己。应付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但是主耶稣说了这个话之后，他马上就说了，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要被杀，但是我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哎呀，彼得听到这个话大不以为然呢、他就抓着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不必死，你不必死，你可以得着你的教会。主耶稣说，撒旦，退我背后去吧。弟兄姊妹，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教会。如果十字架不把你与我除去的话，教会就不能显现。如果把你我掺杂在教会的里面的话，我们的掺杂就要把基督耶稣的见证打了极大的折扣，叫耶稣基督的见证受了亏损。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一件事，这个金灯台是金金之照的，里面没有一点人在里面，都是主自己，是主在你里面，是主在我里面，是主在你的里面，是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当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十字架来除去我们的自己，剩下的乃是主自己。所以我们说教会乃是团体的基督。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虽然有许多的肢体，仍然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在那里说基督也是这样，当然他是这座教会说的，但是为什么圣灵不说教会也是这样，却说基督也是这样呢？因为教会就是团体的基督，基督在团体中显现出来，基督借着许多的肢体，借着一个身体，把他自己彰显出来，这一个才是教会。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习接受十字架的破碎。人如果不让十字架把他赎回的那个生命把他除尽的话，神的教会在他的身上就受了亏损，打了折扣，也不能彰显。这个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看见的情形。不但是用金金来制造，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金金啊，乃是一塔连得一块金子把它缀出来的，不是这里哪一块那里哪一块，乃是一塔连得一块的金子。为什么呢？因为表明说我们乃是出于一的，虽然我们多，我们是出于一的，我们是一块金子。今天在你里面的基督，在我里面的基督，就是这一块塔连得的金子里面所缀出来的，都是一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以弗所第四章里头有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我们这一班属于主的人，凡是蒙主救赎的人，我们都是从这一块金子里头打出来的，我们是不分的，我们不能分，基督是不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也没有办法把我们分开，我们是一块金子里头缀出来的。因此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我们被召是一个呼召，我们呼召的指望是一个，我们今天所受的圣灵是一位，我们今天所信的主是一位，我们所受的洗是一个，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信，我们所有的父是一位父神，他在众人之内，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救赎的人，我们都是一块塔连的金子里头把它拽出来，我们怎么能四分五裂呢？我们应当保守合一的心。主耶稣说，我与我的父怎样合而为一，我愿意信我的人也能合而为一，这是主的心情。把一塔连得的金子，把它怎样做成一个金灯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把它锤出来的，把它打出来的，把它打出来的。你想想看，把一塔连得的金子要用锤子来打，把这一塔连得的金子打成一个金灯台，那这个金子不知道经过多少的击打，是不是呢？多少的击打，这个工作不简单， 也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呢、啊，来慢慢的打，慢慢的打，慢慢的打，然后才能打出啊一个金灯台的那个样式来。好像很费事，是不是呢？你知道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做一个东西，有两种的做法。一种的做法就是像金灯台一样，要把它打出来的 ，beaten work， 要把它打出来的，一锤一锤一锤一锤打，打了慢慢慢慢，这一塔连它的金子没有形状的，就变成一个形状了，变成一个金灯台了。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做法呢，那就聪明了，反杀了。你做了一个模型，然后把金子融掉了。融化了之后，把这个融掉的金子浇在那个模型里头，那么一浇进去出来就是一个灯台了。这个是很简单，不但简单呢，并且你可以 mass production， 你可以再搬再搬再搬再搬出来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很简单，是不是呢？这也是一个办法。你知道金木都是怎么做法的？亚伦呢，在那里做一个金木都啊。这个金木都是怎么出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金木都啊，就是把金子融化的，这个 molten calf。换句话说，亚伦说：“你们啊，把你们的耳环呢、鼻环呢、手珠啊，那金子的东东拿来。那么拿来之后啊，他就把它融掉了。融掉了之后，就放在一个模型啊，一个牛犊的模型里头。他一浇进去，出来就是一个金牛犊了。这是做金牛犊的方法。”那么因着他用这个方法来做金牛犊的话，他要做五个十个很容易，做一百个一千个也可以，而且做出来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弟兄姊妹，金灯台不能这样做的，不能这样做的。金灯台不能翻版的，金灯台要用锤子把它锤出来的。那你如果用锤子把它锤出来，没有两个灯台是一样的，是不是呢？不可能是一样，总有一点不同的。不错，在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在细则上都有它特别的地方。这个就是教会特别的地方，各地的教会都不是一样，就是在亚细亚七个教会其中不同的样式。因为这都是垂直出来的，不是把它指出来的，把它融化了指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喜欢做速成的工作，我们人喜欢样样要快，是不是呢？我从前出走到美国的时候啊，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什么呢？我出到美国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什么有 instant coffee， 你要喝咖啡的话，有 instant coffee， 你只要冲下去，那就可以喝了。哎呀，我说这个东西啊，美国人样样喜欢快。但是后来啊，从台湾就寄给我 instant noodle。这个面都可以 instant 的，哎呀，我想这个是方便极了。你冲下去三分钟就可以吃了。我们人都喜欢快速成啊，速成。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呢，他做事没有这样心急，没有这样着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金灯台那是用锤子来锤出来的，锤出来的。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锤，才能把这个金台把它锤出来。在这里有一件奇妙的事，你知道用锤子来锤呀、这也是十字架，是不是？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但是稀奇的是在这里，我们认为说十字架的工作，它坐在我们身上，把我们里面的杂质污秽去掉，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呢？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肉体败坏，这个应当用十字架把它来对付，把我们的邪情私欲，把我们自己的那一种的这个聪明意念，把我们自己的那一种的主张，把我们自己的那一种的这个主意这些的东西，我们需要十字架来把我们除掉，叫我们在神面前能做一个纯洁的人，这个我们懂得的。但是稀奇，金经啊也用锤子来把它锤的，这个锤不是锤在铜上面，不是锤在泥上面，不是锤在那一个这个混杂的那个东西上面，这个锤是锤金晶啊，锤金晶啊。那么你说金晶还是要锤吧？金晶就是代表我们的主啊，金晶代表主的生命， 代表他的性情，代表他的恩典，代表他的恩赐，代表他的自己，那这个还需要锤吗？哎呀弟兄姊妹，奇妙的就是在这里，虽然是金经啊，还是要锤，但是这个锤不是消极的，不是消极，不是十字架消极的工作，十字架消极的工作是除去我们的杂质污秽，但是十字架还有积极的工作，十字架积极的工作是把我们锤成形状，锤成形状，本来我们没有形状，不过是一块金子，现在经过锤之后，就把我们这一班的人就锤成一个金灯台，这个才是教会。弟兄姊妹，十字架不但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要做工，十字架在我们团体的身上也要做工。当神把他的儿女放在一起的时候，不做十字架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最好这个工作是在暗中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圣殿被建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没有锤子的声音了，因为他们在砍石头的时候，他已经把它完全把它锯好了，把它切好了，把它弄好了，所以没有锤子的声音。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面也需要锯子来锯我们，锤子来锤我们，来把我们把它光滑了，我们需要受对付，把我们里面的杂质污秽，把借助十字架的工作替我们除去，我们需要这一个。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个之外，当神把他的儿女放在一起，我们像一块金子放在一起的时候，连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要一同被锤啊，叫我们这些的生命真正能配搭联合的整体，能成为一个金灯台的形状。许多的时候，我们受十字架的功课不但是个人去学，很多的时候要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学。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出于神的东西，但是连我们的信心也要经过试验，也要锤的。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如果是出于主的，连我们的爱心也要经过试验。许多的时候，连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也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如果恩赐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好像哥林多人一样，他们用恩赐来显扬他们自己，不能造就人，也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连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因为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分给别人，我们不会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你要看见说，神把他的儿女放在一起，就是主的生命啊，也需要用锤子来锤，才能锤成一个灯台的样式。是不是许多的时候，当你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们与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好像很受苦，很多的时候你觉得说实在受不了，很多的时候你聚会也觉得得不出什么东西，你也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一回事呢？很多的时候就记住这个来锤我们，锤我们，教我们真正能让主的生命经过锤子之后，能与我们的弟兄姊妹能配合起来，能一同长大，能成型成了一个灯。但是经过这样的对付之后，出来的那个灯台实在是美丽，因为你看见它有杯，它有球，它有花，有杯，有球，有花。杯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杯啊，形状像杏花一样。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篇第十六篇里头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分。诗篇二十三篇说，我的腹杯满溢了。所以杯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分。谁是我们的产业？谁是我们的分呢？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 他是我们杯中的水，我们的父辈满意了，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充满了我们。他这个生命什么生命呢？是复活的生命，所以用杏花来代表。因为在所有的果树的里面，杏树乃是冬天之后第一个开花结果的树，所以在圣经里头用杏树用杏花来代表复活，来代表复活。今天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乃是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教会。教会乃像一个杯一样，充满了基督的生命，而他这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以弗所第一章就是说，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一个杯。因着充满了他的生命，就有一个球在那里。球是什么呢？球是一个结晶。换句话说，这个生命啊，它结晶啊，就结成果子，这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和平、良善、仁爱、信德、节制，这一切的事是没有律法所能禁止，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上面还有花，花是代表美丽，也是馨香，基督的馨香就因此要放射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教会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圣灵用锤子来把这个金子，把它锤成一个金灯台的样式，好叫主的生命里面能彰显它的美丽，彰显它的结果，彰显它的丰满，这个才是教会。所以人到教会的中间，人要闻到基督馨香的味道，人到教会的里面要尝到圣灵的果子，人到教会的里面要经历复活的生命，丰富的生命，这个就是教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不过是一个手术，还不是一个目的。这个金灯台虽然是这么美丽的，但是这个金灯台不是为着它自己存在的，金灯台不是作为装饰品给人类赞扬来欣赏的，金灯台乃是为着高举光。但是因为要高举光呢，所以它这个器皿要与光的性质要相称。因为它的功用是那么高贵的，所以它必须要与那个光的性质、性格要相称。否则的话，我们会打叉这个光，叫这个光受了亏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教会像个金灯台一样，那么上面有灯，灯里面有光。我们知道这个灯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城里头用不着日光，也用不着月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荣耀照亮这个城市，在那个城市里面，羔羊乃是那个灯，神就是那个光。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啊，他像一个灯一样，我们是灯台，他是灯，我们是身体，他是头。那么他不单是灯，他也是光。当然这个油就是圣灵，在圣灵的里面，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新鲜活泼的在那里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一个乃是金灯台，是教会的意义。最后，不但我们看见神吩咐摩西要造金灯台，在这一塔连着的金子的里面，神叫摩西也要用一部分的金子来造这个蜡尖和蜡花盘 Golden Snuff 蜡尖。为什么要蜡尖呢？因为古时的时候啊，那个灯啊不像我们的电灯一样，古时的灯啊，它的形状啊也是像我这个手啊所做的那个形状啊，一个灯啊，把油放在里头啊， 那么你就把一个灯尖呢，把它一个灯芯呢，把它放在里头。那么然后你就点这个灯芯呢，这个灯芯就把这个油啊就吸上来了，它点着了它就发光了。但是有的时候啊，它这个灯芯呢，受了拦阻了，这个油啊不能上来，所以这个火就把这个灯芯就烧焦了，一焦了到当然就光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祭司啊，他的工作什么？每天晚上这个祭司要到圣所的里面来修理这个灯，他要来看看这个灯芯啊是不是被烧着了。如果是，他要把那尖呢把这个灯芯剪掉一点，所以这个油啊还能吸上来。有的时候油不够了，他要把油就加一点进来。这个就是那个祭司的工作。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我们主的工作。主今天的工作在教会的中间，就是用那尖呢来剪这个灯芯。我想我们这个话也许留到明天去说，不过我今天在这里提一下。感谢主，神怜悯他的儿女，竟然把这样大的托付给他的教会。神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托付了教会，叫教会成了一个灯台，让主耶稣的光能照亮这个世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的责任，也是一个何等的荣耀。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看见说，你是站在金灯台中间的一位人子。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竟然恩待我们，叫我们不但蒙恩得救，并且叫我们能成为一个灯台，能把你自己存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能高举你自己，叫你的见证能出去照亮世界上的人。我们的主啊，这个是你所命定的旨意，我们只有夫妇敬拜你。我们承认说，许多的时候我们亏欠你的荣耀。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愿意你像我们的大祭司一样常常修理这个灯台，好叫我们能像明光一样，在这幕后幕后黑暗的时代，能为你的生命来照耀，叫你得着称赞和得着荣耀。奉主耶稣的名，阿门。